书接上文，努尔哈赤大败九部联军呢，一鼓作气打到叶赫城，把叶赫的贝勒不阳古给困到城中。不阳古一看实在没办法了，派人拿着自己一封血书闯连营到抚顺去告急。他为什么到明朝去告急？在东北白山黑水这些部落之中，属叶赫部跟明朝的关系比较亲热，他的背后靠山就是明朝，所以时不可解的就得请援兵。当时住在抚顺城的总兵官不是李成梁的，此人叫张成坚。说到这儿，咱得简单介绍介绍。上一任的总兵官李成梁，那也是明朝末年的大将啊。李成梁是文武兼备，是首辅张居正荐举来的。自从他上任之后，哎，这东北广大的地区啊，就算比较太平。虽然说争斗不断，但是呢，对明朝没有太大的伤害。这不能不归功于李成梁。但这个人呢，在抚顺一带这一待就是22年呢，得罪了权贵，就是中央那些领导。因为李成梁呢有点居功自傲，觉着我22年了，我就是一道屏障，保证朝廷的安全，我吃点喝点享受点是理所应该的。他没拿朝廷掌权那些人当回事儿，把人得罪了。最后有人弹劾他了，说他居功自傲，有点懈怠，工作远不如从前了，可能因为老了应当把他换个地方。结果一状把他告倒，李成梁啊被截止还家了，这总兵官一路到底儿。后来换谁了？就换这个张成坚接任总兵官。这个张成坚呢，这人也不善，他来点儿他就知道现在这建州一带各部族之间连年争斗，我呀采取李成梁那个办法，以一制一，不能让你们团结了，你们要团结形成一个拳头，尾大不掉就难收拾了，太平太平你们就得打一打，鹬蚌相争渔人得利。哎，他就采取了这么一招。但是呢，他跟叶赫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。这次叶赫的不阳谷派人向他求援，张成坚一看着这血书大吃一惊，好你个努尔哈赤，你的野心也太大了，你的情况我了解，你现在几乎统一建州了，你还要打叶赫部，你想干什么？如果真把叶赫部给平了，他的势力是越来越大，难以控制了，不行，我应该出兵敲他一家伙。张成坚马上点兵5000，派精兵日夜不停驰援叶赫部，没2天大兵就到了。单说努尔哈赤统帅87军兵围攻叶赫是久攻而不下呀，他心里头着急。努尔哈赤一想，有那么句话叫迟则生变，夜长梦多呀，这耗下去哪耗得起呀？尤其那粮台寄养靠着长途贩运，一旦接济不上，军心就得乱。这一天他督率大军正在攻城的时候，双方僵持不下，有人向他禀报，都督，朝廷的军队开来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发现 朝廷的军队离着咱们还不到十里呢，看清了吗？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是从抚顺城开来的，大概有五六千人马。
哦，
诺哈赤就盘算错了，他心说我是朝廷的都督，我跟朝廷的关系也不错呀，我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臣，朝廷对我也挺好的。那么今天朝廷发兵来了，很可能是助我一臂之力，联合着攻打叶赫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要不说呢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诸葛亮号称神仙，还有失街亭的时候。努尔哈赤就一念之差，认为是友军来帮忙来了。但是呢，他还抱着一点怀疑。一回头，他把二弟舒尔哈齐叫过来：“老二，你领着一支人马回去看看，如果是友军，就把他们请到前边来，以防万一。”“明白。”舒尔哈齐带了500骑兵一没身，到大道上等候着。后来舒尔哈齐一看呢，是明朝的旗号，一了解情况，的确从抚顺城来的，是总兵官张成斌亲自督队到的。舒尔哈齐呀，跟他哥一样，也犯这错误了，这心放下了。友军，这太好了，正好帮帮我们的忙，一鼓作气平了叶赫。所以他号令军兵把道路闪开，让官兵通过。结果上了当，没想到这明朝的军队到了眼前，一看是建州兵。张成坚把大刀一晃，结果杀，一个也不留。是遵命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明军张光有火器，有炮，在那个年月，那炮虽然是笨点儿，炮是军中之魂呢，比那枪刀弓矢那不上强万倍吗？明军张光就沾在这方面的，也没大话，这种大炮造的。建州兵事先没有防范，炸得尸骨腾空，支离破碎，是哭爹喊妈，一阵大乱。等舒尔哈齐明白过来，为时已晚，他没有办法，带着20多人跑回到前燕阵地。哥，我们上当了，官军来不是给咱帮忙的，是帮着叶赫打咱来的。啊，你怎么不早点报告？可我盘算错了，我跟你讲的一样，我认为是友军呢，哪知道不是那么回事。你看来了，说个来，张成坚指挥大队这个道一顿排炮。努尔哈赤可吃了亏了，叫人家崩死军兵无数，努尔哈赤身中3处伤，脖子、肩膀、后背鲜血淋漓，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。正在这时，叶赫兵一看援兵来了，禀报步阳谷，步阳谷点击精兵，大开城门，也杀出来了。努尔哈赤是腹背受敌呀，抵挡不住了，撤，快撤！建州兵哇撤下去。顾阳武把张成斌总兵接到城里，怎么感谢，怎么祝贺，怎么贿赂，咱不必细说。就说努尔哈赤一口气跑出100多里去，差点军兵损失了3/3，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头回吃这是硬亏。这跟他栽的这个包，把努尔哈赤给气得虚然结账。不阳谷啊，我跟你解不开的仇疙瘩， 张成英，我要报复。这朝廷怎么这么对待我呀？哎，拿我当敌人呢、啊？此次你们两家联手，我吃了个暴亏，我肯定我得报复。舒尔哈齐就劝哥呀，你已经受伤了，应当回去养伤，先别想这个了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老二，你也是，我叫你领人去探听探听，你怎么马马虎虎把明军就引进来了？哥，我没跟你说吗？判断失误啊！你还怪我？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如果说你有怀疑的话，应当多给我点军队，充其量我就500人，我就察觉对咱不利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哥俩一边退兵，一边发生争执，这就埋下了以后努尔哈赤杀舒尔哈齐的祸根。要说事出有因，这舒尔哈齐也不瞒他哥哥，你是干什么呢？你是推过揽功，你嘴大我们嘴小，打胜了都是你的功劳，打败了都是我们的不是。这一次你作为最高指挥官，你判断失误，怎么赖我呀？在心里是不服不忿，但是一看他哥哥满身是伤，也就把这话咽到肚里了，只是心怀不满而已。接着努尔哈赤带着残兵败将退回老根据地建州城，大军扎在交军场，有人抬着他回到都督府，把军医找了一个验伤，无大妨碍，都是皮肉之伤，一瞅这血子呼啦挺吓人，没有致命的伤，所以好治。打这之后努尔哈赤就在家里头养伤，但是他也防备叶赫反扑啊，我打了败仗了，告诉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率领着呼尔汗等人加强戒备，毫不松懈。实质上啊，努尔哈赤的顾虑是多余的，叶赫九部联军让努尔哈赤打得稀里哗啦，是丢盔卸甲，此次的叶赫损失惨重，元气大伤，他想反扑有其心无有其力了，他也在家里头养伤呢，在那缓气呢，没有力量攻打建州城。再说他想借助官兵的力量打建州，官兵也不答应，因此有其心无其力，他们就僵持不下。努尔哈赤在病榻上天天琢磨，看来我得吸收经验教训了，我的实力还是不够啊，要够我早就把叶赫给平了，不养我将来我把你逮着五马分尸。他又恨明朝，这个大明朝纯属是利用我，拿我当猴耍，我要有一定的实力，我决定我先把你也平了。但现在这等于痴心妄想啊，还得慢慢缓劲儿。没过几天警报传来，跟舒尔哈齐说的，请你转告都督，这个明朝的总兵张成英下了一道命令，把咱们在开原附近的屯寨全给平了，把部族抓去了无数的人呢、简直惨不可言呐、见人就杀，见屯子就分，不知道咱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，因为都督有伤我们不敢禀报。好、这事发生几天了？发生三天了。舒尔哈齐一琢磨，这是大事，不说也不行，到了病房之中见大哥，把这事说了。这努尔哈赤呼一声就坐起来，骑我太震，哥，这是骑着咱脖子拉屎，搬着咱鼻子尿尿啊！你想， 几十年来开元一带就是我们的城堡，我们到时给朝廷进贡啊，双方相安无事啊。这张成坚平地里冒孤独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占我城寨，掠我百姓和牲畜，这还了得吗？哥，赶紧下令吧，您去不了，我去。慢，慢呐！努哈赤又躺下了，他这脑瓜是急剧的转动啊。努哈赤一盘算，不妙啊！此次张成坚下界狠手是为什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前者把我打败了，他认为我伤了元气了，没有力量跟他抵抗，因此他才做出这种无理的主张。如果我要派兵去跟他一计较，肯定还得兵戎相见。拿我的实力来说，跟明朝打恐怕还欠点火。正打着骑虎不下的时候，叶赫趁机再出兵，我又腹败受敌。不行，不能打呀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他转回身来问舒尔哈齐，老二，咱们有多少人口让他给掠走了？这我还不清楚，少说也得万八千的吧。那些村寨城堡都叫他们占领了，都叫他们占领了。算了，占领就占领吧，吩咐我们建州的人撤下五十里，不要抵抗于他。哥，怎么你怕了？嘿，你退一步他进一步，你退一丈他进一丈啊，我们等于向他服了软了，那还了得吗？往后他们是步步进逼，不到咱们家跟前了吗？哥，这太错误了。
哎，我借他个胆子也不敢，他也是小事锋芒，咱们就吃亏吃点亏吧，现在无力抵抗，
执行我的命令。哥，执行命令。嘿，舒尔哈齐给气的，没办法，家有江口主事一人，把开元一带建州的部民全撤下五十里，给让开地方。哎，明军呢也没往前进攻，双方也就僵持住那儿。努尔哈赤一琢磨，我还不能得罪朝廷，得罪不起，现在就得忍辱负重啊，卧薪尝胆啊，我还得表现出对朝廷还是一如既往，我是一颗忠心，该进贡我还进贡，该怎么地我还怎么地，这张成坚我还不能得罪。转过年来，努尔哈赤叫舒尔哈齐带着金银财宝马群，带着很多很多的重礼赶奔抚顺城去打点张成坚，这些不愉快的事儿根本一次没提，哎，向朝廷示好。其实努尔哈赤有自己的盘算，心说我就得养精蓄锐，我现在还差一大截儿，等多咱有了机会，我羽毛丰满了，我再报仇雪恨。哎，明朝还真叫他迷惑住了，一看努尔哈赤也没怎么地，吃了个亏，扁了扁了就咽了。张成坚还琢磨，哼，这些部族我就是野蛮的人，他们就贪图小利。哎，你给他脸他不要脸，你敲他一家伙他也就老实了，这努尔哈赤不就这么回事吗？他也就掉以轻心了。这好，正上当，这努尔哈赤头脑清醒，不久伤好了，他冷静地思考思考，下一步我应当扩大领地，把我打江山这个基础打得牢牢的，可现在不宜出兵，那张成坚就盯着我呢，我一出兵他就干预，这还如何是好呢？
我怎么能躲过张成斌和官兵的眼睛呢？一晃多少年都过去了，始终就没有这机会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人走时气，马走镖，人这时运要来了，城墙都挡不住，该着努尔哈赤成事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日本国出兵打朝鲜，朝鲜告急，请求明朝支援，于是明朝和日本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战。明朝就没工夫看着努尔哈赤了，抽调大量的兵力赶奔朝鲜，要对付日本鬼子，这就给了努尔哈赤传习之机，给他广阔活动的天地。这不是天意，这是什么呢？说到这儿，咱把刚才的事情得详细的交代交代。日本为什么出兵打朝鲜呢？他安什么心呢？当时的日本国也是七零八散，都是列国纷争的局面，大幕府小幕府，左一个军事集团，右一个军事集团，在日本四岛也是连年征战。后来冒出一个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叫丰臣秀吉。你打开日本的历史一看，此人赫赫有名啊。丰臣秀吉一鼓作气平了大大小小的幕府，使日本统一了，就好像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兵吞六国那意思大同小异。他掌握着中央的政权，哎，这形势就为之转变了。日本这一统一，生产力是急剧增长，老百姓的要求与日俱增，这一切都变了。这丰臣秀吉有点接应不过来，什么原因呢？连年征战，日本国也打得挺穷的，要物质物质缺乏，要东西东西缺乏，要钱还没钱。虽然他统一了，反对他的人也不在少数，为了扭转这个局面，他把矛头就指向着中国。他怎么想的呢？心说这中国大明帝国呀，那中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那物资多的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呀，要什么有什么，离着我这么近，我何不出兵借朝鲜之道攻打大明。